现在时刻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 FM104.1 正声调频台，由我刘香琪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大家一定要准时收听哦。好，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呢有谈到了这个抗性淀粉，这个抗性淀粉呢，它虽然是淀粉类的食物，可是好惊人哦，它的卡路里啊，比起一般的淀粉类的食物少3成左右哦。好，那么到底哪一些食物含有比较高含量的这个抗性淀粉呢？就是在谷类方面啊，就是糙米、燕麦、大麦等啊，那这些是全谷类哦就是含有麸皮跟胚芽的。不是精白米面啊，不是精白米或者精白的麦啊，那么还有就是豆类啊，各种的豆类，还有地瓜、玉米、马铃薯。谈到这三样啊，很多人就会有好，地瓜、玉米不是很甜吗？而且马铃薯好像大家已经把马铃薯也是跟那个高卡路里画上等号了所以。很多想要减重的人呢，对这三样食物好像都避之有恐不及哈。其实大错特错啊！这三样食物啊，其实虽然都蛮甜的，像玉米跟地瓜啊都蛮甜的，可是它们因为含有抗性淀粉，不但不会让你摄取到过多的卡路里，而且呢，它还可以有我们上次节目谈到的那么多的功效，就是预防糖尿病啦维持肠道健康帮我们降胆固醇啦，维护心脏健康，降低大肠癌的风险还能够促进排便，增加饱足感好处实在是多这个不胜枚举那么另外还有也是让一些人很意外的因为很多人讲到意大利面或者有一些面食好像精白面嘛这个大家感觉也是怎么样，也是这个热量比较高容易发胖。可是研究发现呢，这些意大利面啊，或者有一些真正的面粉做的面食那它的就是冷却或者冰镇过，它的抗性淀粉含量就会增加所以如果说你真的想吃面的话有些人很爱面食嘛，那你就不妨尤其是在天气炎热的时候你就不妨把煮熟的面就放在冰水里面冰镇过吃凉面那么这样子呢也可以降低卡路里的摄取。那么最近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和德国汉斯诺尔研究所的研究人员他们共同的研究就发现，吃一些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呢，还可以降低体内的三酸甘油脂它可以减轻脂肪肝，降低肝脏的损伤。那么在这个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就是 吃抗性淀粉的这个实验组的人呢，每一天啊吃40克玉米萃取出来的抗性淀粉啊。那么另外呢还有对照组啊，对照组织吃的是相同热量的非抗性淀粉，就是一个是吃抗性淀粉，一个是非抗性淀粉，但是他们的热量都是相同的哈。经过四个月以后，那么吃抗性淀粉那一实验组的人呢，他们的腰围啊，从 97.43 公分降到了 90.48 公分啊，减了差不多7公分。那至于对照组呢，也就是吃非抗性淀粉的那一组的人呢，啊，他们的胸腰围平均减了2公分，哎，这个差距蛮大的哈、啊。然后另外一个部分呢，就是肝脏内的三酸甘油脂啊，那么吃抗性淀粉组的，从原先的24.99%降到了13.14%。哦，这个降幅是非常惊人哦，啊，那么至于吃非抗性淀粉组的呢，是从23.51降到21.44，哎，这个降低的这个幅度啊就很小。那另外在体重方面啊，抗性粉组的体重啊，平均的体重从83.52公斤降到了78.05公斤，减了10公斤多啊。那至于对照组呢，啊，是从84.24公斤降到83.29公斤，那个变化哈、啊，非常幅度非常微乎其微啊。那么，所以这项研究就显示，这个吃抗性淀粉的这一组啊。那么三酸甘油脂的含量啊，体重指数就 BMI 呀、都降低了，而且呢也改变了腹部脂肪的分布啊，那么还有皮下脂肪的面积以及内脏脂肪的面积也都怎么样，也都减少了哈、啊。诶，另外还有一个发现，另外一个收获是什么，就是抗性淀粉组哈、啊、他们的心血管的健康啊、包括血压、血脂肪还有胰岛素啊、抗性呢都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改善，所以啊、心血管的健康也提升了，那么全身的慢性发炎的程度也降低了。哇，这真的是啊，这个含有抗性淀粉的食物实在是好处说不完。那么啊，抗性淀粉呢，它其实也是一种碳水化合物啊，就是另外一种名称叫做糖类哈、啊。那这个我们知道，碳水化合物啊是植物它储存能量的啊一种重要的形式哈、啊。根据啊这个淀粉类食物在我们人体里面消化速度的不同，淀粉啊被分为几种啊。一种叫做快速消化淀粉啊，那么另外一种呢叫做慢性消化淀粉，那第三种呢就是我们啊刚才谈到的抗性淀粉。所谓的快速消化淀粉，哎，听到这个名词大概就可以知道嘛哈、啊，它的这个消化的速度啊，就是在小肠上部啊，就会被快速的消化和吸收，所以呢，它就会导致血糖啊迅速的上升啊，然后很快的啊可以提供能量，所以就是有些人说，哎呀，吃了一些甜食之后，好像精神变好了啊，但是呢，没多久以后怎么样，这个血糖又快速下降，然后又开始精神非常萎靡啊，那么到底哪一些是快速消化的淀粉呢？像比较过度加工的这个米面类啊，或者是薯类的制品啊，像白米 啊，就是高度加工的，或者再把高度加工的米再制作成什么各种各样的米食啊，那精白面啊也是一样啊，是属于快速消化淀粉，所以平常还是尽量少吃了哈，啊，就是像薯类的啊，就是马铃薯类的啊这些制品，那马铃薯呢，其实我们要吃的话，应该是吃它的圆形啊，就是圆形的马铃薯，我们去做烹调的啊，我们千万不要去吃油炸的马铃薯，或者是炸薯条啊，或者是那个 chips 啊 ，potato chips 啊，很多人很喜欢吃这个零嘴哈、啊，很香很脆，对不对？可是呢，它就是会让你这个血糖快速升高啊，然后呢会让脂肪啊三酸甘油脂提高啊，会增胖，会导致糖尿病啊，所以这一类的食物啊就尽量避免啊，像白米白面类啊，或者是一些面包蛋糕啊，饼干制品啊，这些呢都是能避免就避免了哈、啊。如果真的有的时候嘴馋，偶一为之了啊，不能过度放纵我们的口欲啊，因为放纵的结果呢，其实会就带领我们走向慢性病啊，还有呢，就是快速的衰老啊，还有老化的程度的加深。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FM104.1 正声调频台，刘湘琪在这里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同时呢我们一起努力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那我们介绍了这个快消化淀粉啊，那另外第二种叫做慢消化淀粉。那么慢消化淀粉呢那主要是存在一些全谷类的食物啊，蔬菜、豆类、坚果里啊。那么慢消化淀粉呢，它是在小肠里啊缓慢的消化啊，所以它可以提供我们比较持续的能量。当快消化淀粉，哇，你一吃哇，能量快速提升，然后立刻觉得好像精神百倍，可是没多久哇完了啊，那个血糖马上就是按压一式的啊这个下降啊，那立刻就萎靡不振哈，但是慢消化淀粉不会，它是慢慢上升，好，慢慢的下降，所以呢，你的能量可以持续的比较久，上升的这个速度会比较平稳啊，比较缓慢。那至于抗性淀粉呢，那么我们刚刚谈到的慢消化淀粉和快消化淀粉，它都是在小肠内被吸收，但是抗性淀粉就完全不同了它是不在小肠被吸收，而是在所以它在小肠里面并不会产生能量。那它呢是在大肠里面经过微生物发酵然后产生了短链的脂肪酸，那么就是让它是这个短链脂肪酸为我们的身体提供这个少量额外的能量，而且呢它同时还会产生很高比例的丁酸盐。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记忆如果你持续有听想起桃花源这个节目的话，记得几个月前我们的节目里面就有谈到丁酸盐那么还有利于结肠健康这个丁酸盐是很有利于健康结肠的健康的所以呢它其实就是被视为益生元纤维的组成成分之一所以它也是这个我们肠道内益生菌的营养来源那么对于抗性淀粉呢除了以上我们介绍的它的益处之外它其实在我们体内还有很多其他的这个有益的功能对我们的健康是有非常广泛的正面的影响。 好，那第一个当然我们刚刚谈到的就是促进我们肠道的健康啊，因为它在我们肠道里面产生短链脂肪酸啊，产生丁酸盐啊，那么促进有益菌的这个生长繁殖，那么已经有研究就显示啊，它就是我们常吃抗性淀粉，那么可以降低我们结肠癌的发生风险。那么第二呢，它可以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啊，它抗性淀粉虽然不能在小肠内分解成葡萄糖，所以呢它就不会让我们血糖升高，甚至于像快速淀粉那样这么快速的升高啊，而且它还可以帮助身体改善处理血糖的能力啊。那么当我们的胰岛素的敏感性提高，身体就怎么样，就可以好好的来处理血糖。这就意味什么呢？意味着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降低，那另外呢就是肥胖风险也会大大的降低。第三这个抗性淀粉的好处它还可以帮助管理控制我们的体重那么所以抗性淀粉呢，因为它不会在小肠里面被消化吸收，所以它就会降低食物中我们热量的密度而且呢抗性淀粉能够透过刺激我们这个大脑中枢这个饱足感讯号的这个突然影响食欲抑制所以就可以减少热量的这个摄取因为它就是会刺激我们容易产生饱足感嘛所以当你觉得饱足的时候你大概就不会吃过多了那么我们日常的饮食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增加抗性淀粉的摄取呢？第一个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谷类里面的糙米、燕麦、大麦这几样谷类全谷类它是有很高含量的抗性淀粉。第二呢，像很多的豆类，比如说黄豆、黑豆还像扁豆之类的这些其实都有很丰富的这个抗性淀粉。那此外呢，就是我们的食物可以用什么样的技巧来增加它的抗性淀粉呢？冷藏保存。就是我们在节目有提到的啦，就是我们把如果你很喜欢吃面那你不妨把面煮熟以后就是放在冰水里面去冰镇或者呢吃冷饭就如果你还是常吃白饭的话那么把白饭冷却之后再来吃还有一种做法像我就是经常把这个这个糙米像我们都知道糙米如果吃全糙米那个口感真的是不太好吃那很多人呢真的是会吃不惯吃不惯不喜欢吃他就不吃了对不对那后来我就想到了一个方法我就想我就把那糙米我就用那个强力的果汁机高马力的果汁机我就瞬间打个几回就把那个糙米把它切成这样两三段，结果真的我实验的结果证实了，这个煮起来100%的糙米煮起来真的像吃那个糯米的那种口感所以很多人吃我的全糙米都很惊讶很多人本来还以为我是煮糯米饭给他们吃，我说怎么可能呢？我说像我这种推广健康饮食的人，怎么可能会吃糯米呢？那。为了节省我的工作时间所以我一次就打几份的糙米，我把它一份份打好以后这个把它装就是用保鲜盒或者是保鲜袋装起来去冷冻冷冻，然后要煮之前呢我把它拿出来然后再来淘洗就是洗过。那我会不但是用这个这种我叫做我也把它称为钢切 糙米了哈。为什么？因为我后来发现，哎，竟然有卖刚切燕麦啊，就是整粒的燕麦粒啊，也是用这种方式啊，就把它切成两三段。所以我的糙米饭里面有刚切糙米、刚切燕麦，然后会再加一些其他的，像藜麦啊等等哈。所以不但口感好，营养最重要的是营养啊。我常常在讲，我们吃啊，好吃是手段，那营养才是目的啊，所以不能为了好吃牺牲了营养。但是呢，我们要追求营养，还是可以想办法啊，利用一些手段，一些技巧，让这个健康的食物变好吃啊。那啊，所以这个冷藏保存是一种法。那么因为冷藏，研究发现啊，这个像一些这些面食类或者米，就是米面类啊，经过冷藏以后呢，它就会形成较多的抗性淀粉啊。那最理想的放在冰箱啊。那么他们发现啊，抗性淀粉形成的最佳温度是摄氏4°C，那就是我们冰箱冷藏室的温度嘛啊。那么当然，如果说冷藏像那个米饭啊，冷藏以后不好吃，那你就不要勉强哈，就不需要勉强。但是面类啊，你可以冷藏以后，尤其是像意大利面，有一种最细的面叫做天使法丝啊，好像是 Angel's Hair 吧哈。那个你就可以买那个天使法丝面啊，回来煮好以后就是把它冰镇啊，再去凉拌啊，这样子吃啊，你就可以吃到很多的抗性啊。我们今天时间又到了啊，只能介绍到这里了啊。那么下次节目呢我们会可以再继续跟大家来聊抗性淀粉。好啦，那就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我是思安。还在担心你毛躁秀发及掉发问题吗 ？Ricky 品牌洗发精跟正声广播公司合的限时团购优惠，用最简单的方式呵护你美丽的秀发，以及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你的发根。
大家好，我们是一个 WK 在地本土品牌，那我们在台湾已经深耕多年。那我们所选用的配方，它其实 pH 值是 5.5。温和性，它连小朋友的肌肤都可使用，而且我们都是用植物萃取配方，那些植物都是我们平常可吃到的植萃取配方哦。
没错，那我们 WK 的功效呢，其实有分护色，还有我们的控油部分。可能像我们迟来的礼物，大家一定很常见。那迟来的礼物的话，它本身会有具有微微的控油，跟我们的护色还有保湿的效果。那其实我相信很多人非常在意的一定是蓬松的部分。那其实我们 WK 所有的发品，包括洗发精啊、护发素、发妆水、发油，只要你用完之后一定会比市面上市售的还要多 1.5 倍的蓬松，这是我们 WK 挂保证的。东方冷的发质偏细软，所以说很容易可能到隔天就扁塌，容易出油。但是我们的 WK 呢，洗完之后的蓬松感是可以持续到隔天，都非常的蓬松，看起来很有精神。目前听众们喜欢的品项，我列出前三大。大家最喜欢的第一个是我们的迟来的礼物的洗发精，那这一款的话呢，主要是针对护色、重建发质还有滑顺的部分。那再来是我们另外一款许愿精灵的话呢，它是针对控油、去屑还有减缓掉发，而且它洗完也是带滋润又柔顺，而且是蓬松的效果。那再来是我们的热门商品，就是我们的奈米冰川头皮养护精华，这一支呢相信每个人都是必需品。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我们其实日常的话呢，可能透过汗水跟一些脏污的堆积，我们的头皮其实会变得不健康。那其实不健康的状态下，其实会让你的油脂分泌的更旺盛，再来说你的掉发变得更严重。所以说这时候我们的冰川养护精华就非常的有，因为它可以让我们的头皮的 pH 值保持一个健康的状态，然后它的话可以软化我们头皮的角质层，让我们的角质层就是保持一个一定的健康程度。这三支呢，基本上每个人的话都一定非常的适合，因为我们其实也跟很多听众说你其实买错比买贵还不划算，所以说一定要挑选适合你的。那我们的冰川头皮养护精华的话呢，是150ml，那它可以用的非常久，所以说非常的推荐。
而且呢，我们其实在台湾的环境气候来讲是闷热的湿热的天气，那再加上呢，我们骑摩托车的时候是会戴安全帽嘛，安全帽就很容易让头发扁塌，然后头皮也很容易出油。 对，所以呢，今天大家分享是 WK 品牌洗发精。那在这里呢，要跟大家来聊聊关于到因为我 们这次呢是跟成广播公司 WK 有这样的一个限时团购优惠嘛，那优惠的价格在这里也要请两位来跟大家分享咯。
没问题，我们现在 WK 优惠非常之优惠，只有专门跟我们的正声广播独家优惠联名合作。那我们这块的话呢，我们的所有的品项都是打八折。再来说我们一个比较特别，是我们的纳米蒜头皮养护精华，因为它真的太爆太热门了，所以说我们公司也决定说让它从1980变到一支只要999的价格。今天听众们，你只要买1500，除了免运费之外，我们还另外多赠送一支我们的500ml的沐浴乳，等于是说你只要买1500，你同时有免运费宅配到家里之外，多送一支沐浴乳。
好的，我们的订购服务专线是02-2314-9121，02-2314-9121，在这里想给大家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世界漂流，完美是个多奢侈的念头，终于搜集够多的伤口才懂，80分的幸福已足够。你让我感动是多过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心动，踏实却比浪漫来得持久，朋友还在怀疑我的选择，而我不当仙女已经很久了。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瘦瘦的，一下子就满了，你的爱或许不是最美的，你的手却很厚很粘着。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只能分到一块叫做幸福的蛋糕，愿一小口很小口品尝味道，不想过瘾的一口吃掉。我的心现在瘦瘦的，很容易就饱了，为了抢快乐搞得不快乐，为什么人总那么傻呢？我的梦现在瘦瘦的，手却很厚很粘着。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七来告诉你。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安卓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我是刘香琪，欢迎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 M104.1 正声调平台，有刘香琪陪伴您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更重要的是，我们要创造健康幸福快乐的人生。欢迎您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锁定这个频道，同时呢，我们也非常的期盼您把这个节目的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啊，冬天到了啊，这两天呢，这个温度又降低了。那这个其实每一年一进入到秋冬，这种感染的问题啊，其实就困扰着很多人。2023年啊，进入秋季以后呢，美啊就遭遇了一场三重流行病的疫情，包括每一年啊都会来拜访我们人类的流感啊，那么还有呢就是阴魂不散的新冠肺炎病毒 COVID-19 啊，那么还有一种呢叫做这个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啊，这三重流行病疫情啊，不仅仅是这个干扰到这个欧美的人士哦，其实全球其他的国家都目前呢到现在为止了哈，都一直受到这三重流行病的这种侵犯。那这种病毒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其中一种叫做儿童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会引起支气管炎，而且这个病毒呢已经造成一岁以下的婴儿住院治疗的人数急剧上升，也就是说它其实是蛮危险的啊，造成蛮多的严重的症状。那在西班牙、意大利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那美国也不遑多让啊！意大利的卫生研究院他们的这个数据显示，仅仅在2023年的最后两周啊，估计就有200多万人感染流感、新冠肺炎病毒以及 RSV。 意大利北部的一家医院啊，就是叫做贝加莫医院急诊室主任说啊，他说现在的这个流感病毒啊，毒性非常强，连年轻人，我们都知道年轻人的免疫力应该是最高的嘛啊，而年轻人呢都很难抵御啊，因为这个流感，因为流感并发症的症状而住院的患者，比起以前啊多了很多。那在我国呢，这个疾管署副署长哈，就已经发布呼吁了啊，他说台湾呢也是面对三毒齐发的这种威胁。那么仅仅前一周啊，那我们国内门诊的这个类流感就诊人数就已经达到了12万多人次啊，创了近十年来同期的最高啊，也就是说这是过去的十年呢，在这个同时期啊，那么以上一周所创下这个感染率啊，感染人数是最高的。那么他估计呢，到了春节前的一周会达到高峰。那当然，疾管署的建议呢，呼吁国人还是要怎么样，继续的 戴口罩啊，然后室内要保持良好通风，以及人与人之间啊要距离，这样子可以减少这个病毒的暴露啊，还有呼吸病毒的这个传播啊。当然，仍然不忘提醒大家要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以及流感疫苗。其实啊，我觉得疾管署他给大家的这些方案呢、其实都是我觉得都是治标不治本呐 因为我们知道戴口罩哈、有研究显示，如果戴口罩，我们的身体里面的血氧含量就会降低。因为我想大家都不用我说明嘛，都知道嘛，戴着口罩你呼吸啊真的是比较困难，吸进的氧含量少，然后呢你的二氧化碳也不容易完全排出去，所以久而久之那血氧量低已经研究就证实了嘛，长时间戴口罩它会使寿命减好。室内保持良好通风这是其实是应该的哦。不过就是有一个蛮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是住在尤其是住在这个大马路边的这个如果要保持良好通风哇，那进到室内的那个落尘量真的也是蛮惊人的，而且那个噪音也是蛮大的哦。不过权衡轻重因为我家就是在大马路边，就是在忠孝东路边那个车流量造成的噪音，还有就是那个灰尘量真的是蛮大的可是呢我还是选择保持通风那所以家里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很好的这个空气清净机这是一定要有的投资那至于说这个注射疫苗我们在过往到现在就是每一年的秋冬之际吧政府都会呼吁，尤其是老年人因为我们知道老年人的免疫力是比较低弱的嘛注射流感疫苗，而且好像65岁以上吧大概都是免费接种那我呢是从来没有接种过，然后我以前我照顾我父母的时候我也从来没有带他们去接种过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感冒过。我父亲大概是曾经有一次了有感染，但是就是流了两天的清鼻涕就好了好。但那时候他已经是大概85、86岁了吧好。那表示怎么样，他的抵抗力真的是蛮强的。那我呢自己在这个我大概的去计算了一下这个20年来我的感冒次数算一算真的好像顶多只有3-4次，而且几乎都是2天之内就自然痊愈所以其实我不认为注射疫苗是非常好的防御之道。最重要的还是什么呢，还是要我们要建立我们自身的免疫防御系统。因为我在节目过去我就谈过嘛，我们人体其实有好几道国防系统就是免疫系统第一道第二道第三道那有层层把关的。那这个才是真正的能够防御这个各种有害微生物的。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防御它，那其实就是要检讨为什么自己免疫力会衰弱，那要怎么样来提振自己的免疫力其实我们在节目里也一直在介绍。那今天呢我先跟大家先来谈谈这些为什么现在你看很多人每一年几乎都会注射流感疫苗，然后呢这个几年因为这个 COVID-19 的大型全球有数以亿计的人都注射了这个 COVID-19 的疫苗，甚至于打了好几剂的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是都没有办法让流感让这个 COVID-19 绝迹而且经以这个 2023年哈，是就是秋冬以来啊，在全世界的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三种的疫情啊，其实发生也逐渐的这个升高。在其实新冠肺炎的病毒啊，它其实一直在变异啊，一直在变种。去年十月的时候呢，英国的科学家就首次的发现了新冠病毒 JN1 的变异体。哇，这个变异的不但是这个变异的种类越来越多，而且啊速度真的是越来越快哈。才发现没多久哦，它已经很快的，因为它传播速度越来越快嘛，很迅速的就成为全球主导的新冠病毒株啊。那在丹麦呢，这个变异体的病毒感染很快的就覆盖了50%以上的人口，也就是说超过一半以上的丹麦人啊都感染了。那不只是丹麦啊，在纽西兰、澳洲、美国、中国、日本，其他许多国家啊，包括我们刚刚提到的西班牙、意大利啊，当然也有包括了台湾啊，都已经呈现了啊这种大流行的趋势。所以在2023年12月19号，世界卫生组织 WHO 呢，它就把新冠肺炎变异株 JN1 列为了需要关注的变异株。那虽然呢，它造成非常非常多的确诊病例，不过 WHO 说啊，它不至于为人类带来更大的风险，就是说它的风险不会比 COVID-19 啊头一两年呢、啊、对人类造成的伤亡啊严重啊。可是它仍然在欧美各国啊，在其他国家，包括在台湾，仍然有发生相当可观的重症和死亡的案例。各国的新冠肺炎变异株啊都引起疫情的升温。我们刚提到的国家之外，新加坡啦、法国啦、瑞典、英国、加拿大的，还有包括美国，他们上升的幅度是最大的。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哈，这些疫情升温比较高的哈，上升幅度最大的这些国家，毫无例外哦，都是注射疫苗这个最普遍而且是最多的国家，这是一个很值得啊我们去研究的啊一个课题啊。讲到这儿，我就想起来了一些就是有注射疫苗跟没注射疫苗的一些差异啊。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再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些个案。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由我刘湘琪在 FM104.1 正声调频台和您一起来共同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欢迎您准时收听。我刚刚提到了其实我们去回溯这几年的疫情跟大规模的这个接种新冠肺炎疫苗，但是结果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看到没有办法让这个新冠肺炎病毒绝迹那它是会一直不断的变。为什么？因为人类一直不断的在注射这个疫苗嘛那每一次的注射，这个病毒株啊它就立刻就变种了所以人类研发制作疫苗的这个时间远远的赶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所以靠这个疫苗绝对不是就近的办法而且我们知道疫苗本身它其实就有非常多的风险我就要来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还有我身边的几个案例之前听到我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我是坚决不打疫苗的包括流感疫苗从来不理会的我不但不打疫苗，而且因为我对于我自己的免疫力蛮有自信的，因为我一直非常坚持健康的饮食形态，然后我持续的运动，而且呢我这个 大概20年来吧，我一直都保持着这种乐观开朗的啊积极的心态啊，所以很少抑郁啊或者焦虑，甚至于啊几乎都不会生气哈，所以在心理啊跟生理方面啊的健康状况呢，我有起码的自信，而且因为我也知道疫苗它潜在的风险哈，所以我坚决不打。那然后呢，我这个在任何地方啊，只要是政府规定可以取下口罩的那一分钟开始，我就立刻就不戴了啊。可是我因为一个礼拜吧，我都要大概2次啊，要送餐给我弟弟啊，坐捷运啊来回，我也都不戴口罩啊。可是我到现在为止没有感染过啊。不过我也强调，也许感染过，只是没有症状，因为应该在我的第一道防线，我就已经把这个病毒阻挡了哈。所以这是我个人的啊一个给大家的见证。另外呢，我大弟啊，就是在疫情初期的那段时间啊，世界很多国家就开始啊催针嘛啊，就是催打疫苗。那有一天我大弟啊，他在美国 San Antonio， 然后有一天他跟我电话里，他就很苦恼，因为他也是拒绝打疫苗的人。可是呢，住在另外一州的女儿啊，就是不断的打电话催促他去接种疫苗，那他坚持拒绝嘛，结果女儿啊就哭着求他哦，求他一定要去打哦，因为他们都认为说不打疫苗太危险了。那我弟弟就很苦恼了，他说他本来是很坚定的啊，可是女儿这样子苦苦哀求他，而且哭着哀求他，哇，他实在是心软了啊，就是就几乎要投降了。然后他就跟我讨论哦，那我还是跟他分析，我分析过之后呢，他很坚定的，不管女儿怎么样哀求他，他就是不为所动啊，就坚持不打。结果我们在一个多月前吧，啊，我们他那时候我在温哥华啊，那我的小孙女啊，百日这个百日贺百庆百庆祝百日啊，出生百日，那他特地从美国啊，就是搭机来温哥华参加，他就跟我提到，他说他是他们家唯一没有感染的人，啊，然后我的弟媳妇也就是他老婆，打了他说5针，第六针没有打，因为美国他们连加强针呢，啊，什么 booster 啊，就是总共是6针嘛，就他老婆打了5针还是感染，然后他的女儿也感染，那至于他儿子呢，啊，他儿子本身也是外科医师了，就是我的一个侄子，那但是他儿子没有提，他也没问啊，啊，有没有感染是不知道，但是至少其中3个成员里面啊，就是太太跟女儿有打针的啊，而且还是几乎打满的啊，都感染了。那他这个一针没打的人呢，啊，到现在还没有感染啊。那另外就是我有一些学员啊，有一些朋友，受到我的影响啊，因为他们都有听过我的课啊或者我的讲座的哈，那都坚定的不打。哎，真的有好多到现在都没有感染过啊，也有感染的呢，但是都是轻症啊，非常轻微啊，所以就是表示当然抵抗力也不错了啊。那另外呢，也我也很为他们高兴，为什么？因为真的体内就没有这个疫苗啊，这个G2蛋白的毒性。那实际上这些年这两年吧啊，很多的研究都发现，就是有注射疫苗的话哈，那个G2蛋白啊，它其实是会侵入到我们人体细胞的 DNA 啊，可能会做永久的结合。那当然，如果说打过疫苗的朋友也不要太过惊慌，因为也有研究证实，你只要吃正确的食物啊，就有机会把这个进入到我们 DNA 的这个G2蛋白哈，把它这个清除掉。那是什么样的食物呢？其实就是 高纤的蔬果杂粮啊。那如果说你继续大肉大鱼大肉的话，那真的是后果真的是就比较让人担忧了哈。好，那2023年呢，秋冬除了我们刚提到的这个三重流行病的病毒感染啊，包括流感、新冠还有 RSV， 还有一种细菌的感染哦，哇，也是啊，在很多国家都造成了这种大这个非常高的感染率啊，就是梅浆菌啊，那台湾的感染率也是非常的高。那结果研究发现，最大的原因是什么？其实在过往哈，台湾也经常的会有发生这个梅浆菌感染的疫情，可是在去年啊，这个显然的啊，那个疫情发展到了一个非常高的啊这个高峰，实在令人很讶异。但是研究就发现，主要的原因是长期抗生素滥用，那么引起很多细菌啊产生抗药性所产生的这个问题。那尤其是为什么在去年秋冬它的这个在很多国家包括像中国大陆也很严重在台湾也很严重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会出现这么大的这个流行性的感染呢？其实就是因为在过去这几年新冠疫情期间抗生素滥用的情况是更为严重根据世卫组织 WHO 的统计，在疫情期间有高达 75% 的感染新冠肺炎的病患曾经接受过抗生素的治疗。诶，这就真的是蛮奇怪的因为这些医疗人员都是专业人员嘛那怎么都不知道说抗生素对于病毒是毫无杀伤力呢？那为什么感染了新冠病毒会要用抗生素去做治疗呢？所以实在觉得很不可思议那事实上台湾人使用抗生素的这种泛滥的情况是非常令人忧虑的因为我们国人对于抗生素的观念其实是非常错误很多人认为抗生素嘛就等于消炎药所以一有发炎状况就吃抗生素那很多感冒的医生也都是开抗生素，但是问题是感冒也都是病毒感染呢吃抗生素有用吗？当然没有用那而且更糟糕的是什么？是很多人呢会自行购买抗生素，自行来服用所以长期的滥抗生素就会让我们体内残留的细菌对这个药物就对抗生素发展出抗药性那因为我们知道服用抗生素它的确是可以杀死一些有害的这个细菌，但是它没有办法全面杀死，然后没有被杀死的呢，立刻就变异嘛然后它就会产生所有的抗药性，而且长期使用这个抗生素呢，也会导致我们肠道内益菌减少因为抗生素是通杀它分不清好菌坏菌没有办法分辨，它是一律杀无赦，所以呢虽然也杀掉了一些有害的微生物，同时呢也杀掉了很多的有益菌，那如果是长期使用那可能肠道里面几乎都没有有益菌的存在了所以这个问题是蛮严重的今天的时间节目时间也到了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那我们下次节目呢会跟大家继续来谈这个问题，拜拜。
正声健康报报。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欢迎收听今天的健康报报。我们经常说，肝若是好的，人生就是彩色；肝若不好，人生就变乌白。今天我们特别为大家请到了好朋友浩中，来跟大家分享他自己亲身经历哦。来，我们欢迎浩中。
大家好，在106年5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肚子痛，那当时认为是胃抽筋，隔天去医院检查的时候呢，确诊出来说我是肝癌。那整个历程就是从我是 B 肝代原者，导致肝发炎，长期肝发炎导致肝硬化。肝癌，那这个历程当中，其实因为没有到癌症末期，其实自己没有感觉。那到了末期的时候，实际上讲，因为肝没有痛觉，你一样没有太大感觉。可是医生宣判说你只剩半年时间，尤其是我肿瘤过大，结果在开刀之前的肿瘤爆掉了。那当时医生就开出病，是说3天内如果没好转，就准备要去天堂了。好，那因为爆掉之后，其实医生又很担心的是说会有腹膜炎的产生。
是，
那依照我们知道观念，医学观念是腹膜炎致死率高达80%。我当时确诊之后就开始接触了两个东西，一个叫鹤藻，一个叫谷胱甘肽。那这个情况下来讲的话，我把自己身体的一个机能保护的非常的好。这是叫做误打误撞的
鹤藻跟谷胱甘肽，对不对？
对，鹤藻谷胱甘肽。所以这个情况下来讲，我的虽然是肝癌，但是我当时的肾脏状况是非常良好的，所以导致我在排毒甚至是血液透部分来讲话都状况都非常好，所以我并没有像一般的人会因为腹水积水导致说他的后面一个礼拜或是几天都走掉了，而反而是医生担心到我的腹膜炎。那其实经过了这6-7年的时间来的情况下，医生也说，第一个我的 B 肝已经完全好了，
是，
好，因为癌症之后服药也搭配上我的谷胱甘肽跟鹤藻，那腹膜炎的产生，医生是另外担心的。那当时来讲的话，清得很干净，再搭配上说这几年的一些修养跟保健食品的一个调养，所以我现在医生说也不会有腹膜炎产生了。
刚才浩中讲到的是谷胱甘肽跟鹤藻，那后面这几年，好，你已经把这坏的细胞都杀死了，那你依旧是使用这两个健康食品，你觉得它对你整个身体你自己感觉到很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第一个，它可以增进我们血液当中的一些毒素的代谢出去，那鹤藻本身抗发炎作用，这是医学报道所写出来的，对我效果来讲，身体效果非常好。那很多我们在治病过程当中，因为药物或是化疗也好，会导致这个病治好了，可是其他脏器受损了。可是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可以把身体的一些毒素经由保健食品啊，或是自身的代谢功能把它代谢出去，可以让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其他的脏器保存完好，这样就不会太多有疾病出来。
非常谢谢浩中今天跟我们分享这段很宝贵很宝贵的经验。谷胱甘肽可以帮助我们调整体质，还有生理机能，帮助入睡，排便顺畅，对我们的肝脏真的是有很好很好的保护作用。而鹤藻胶呢，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力，还可以降低胆固醇，保护我们的皮肤，还有抗氧化的功能哦。有兴趣的朋友，如果需要这相关的资料，都可以打23149121 23149。
上海商银，爱地球，挺环保，关怀大地，热爱这片土地的生命，维护生物多样性，致力推动环境保育，让我们一同珍爱美丽的地球。上海商业储蓄银行。
我是9年机构总经理郭彦君，我们深耕在地近40年，成为国内首家完成全场域温室气体盘查以及验证的非上市柜营建公司。我们以最高标准启动永续治理工作，将提供客户最优的 ESG 营建服务及建筑作品。
元系9年，永续向前。
哎，圣诞节快到了，你准备好要送什么礼物了吗？
还没耶，每年都在烦恼要送什么。
我刚发现中油配 APP 有新的中油配行动商城，里面超多好东西，价格也很优惠，而且我刚刚单笔刷卡满777元送我2000点中油点数，输入优惠推荐码还多拿到3000点，活动到12月30号都有哦。
真的假的？买礼物还能拿点数？
快进入中油配 APP 的中油配行动商城，好礼好康一次拿。
以上广告由台湾中油提供。